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来，在我们线上，那为我们做这国际新闻解读的台湾政治系教授啊，也是我的学弟啊，杨耀明杨教授，有没有在线上？
小龙，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安。
好，我们在谈呢，就是说呢，欧洲的战略自主，或者是加拿大的议会呢，通过呢有关于对新疆的制裁，甚至扬言要退出2022年呢，就是说呢，在张家口的冬奥。我就放了，我这两天我比较关注一件事，我要听听看杨耀明的看法，就是当陆委会主委换人了，好，那陈明通下来，那邱泰生上来，昨天呢，前天的交接上面，当然大家在关注的不是陈明通，而是邱泰生释放出怎么样的讯息。邱泰生讲的话里面呢，大概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有告诉他，也交代他要开始为两岸呢恢复交流。要做准备。第二个呢，陈明通呢强调务实，就是换句话说，不断的释放出那种呢，我们应该恢复交流、恢复对话的讯号。好，因此呢，大家呢就开始等。那等了昨天早上照例星期三的早上的10点是呢大陆的，就是说国台办的例行的记者会。好，那我们也看到马晓光的主持记者会的时候，马晓光没有太全面的去回应啊，邱泰山，这个也合理，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话，听其言观其行，大陆呢大概呢被台湾的民进党的这些反反复复呢已经搞得有点烦，有点怕了。不过反正呢他又重新提到了九二共识。好，你怎么看呢？就说第一个，蔡英文政府在想些什么？第二个呢，国台办呢可能会怎么回应？大陆跟台湾之间有可能恢复双向对话吗？
嗯，三点呢、啊、第一点，邱泰山看起来像是一个和平哥，似乎比较务实，理性，然后呢他也讲到这个商机的重要，与其这个飞机不如来商机，那这些讯息当然都是比较，就是说符合我们其实现在两岸急需的，而且是饥渴的这种至少的一些恢复的这种方向。但是哦，我是觉得邱泰山这个和平鸽，如果他看起来像和平鸽的话，但是他是被锁在笼子里面的。他脚上是被绑着脚链的。也就是说，其实他基本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和平鸽，不如说是放在笼子里面在做展示的。展示的我们其实是有务实理性的这样一个诉求的。那第二点，我的评论就是，与其重视前三排的这种人事的大风吹，大家真的要了解，重点是在那个司令台，就不是在前三排的这些人事的变动，或者换了一个和平鸽，
对，
而是那个司令台还是谁站在上面做指挥啊？对不对？
是的，
那很清楚嘛。
蔡英文总统，
尤其是蔡英文总统，我觉得两个问题哈，第一个，他真的被苏贞昌院长还有新潮流在内政的议题上被完全的架空绑架了。第二点呢，他在处理国安两岸的议题上，其实真的是可用的人太少。然后呢，能力上也一直没有办法有展会这个施展的空间，也可以说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受限于他对于就是说这个台独或者是说两岸的这种认知，也可以说是来自于美国的这种大框架，特别是在川普时期跟整个比较共和党右翼的这种连结，使得他事实上转身的空间太小，所以那个笼子一直在那边，那个铁链一直在那边。他知道的问题，他想换一个和平鸽，可是呢，看起来也是只是展示用。那邱泰山讲的这个九二共识哈，当然我觉得是有一点以文害义，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要去把对方，不管是从习近平还是其他的这些领导人，国台办的这些发言针对九二共识的，然后去指称说似乎就要对方已经把九二共识加上了一些附注或者是要件，而使得这整个情势变迁，所以九二共识不能够再接受了。但我觉得对方马晓明也回得好，也就是说其实你真的是搞混淆了，也就是你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是北京一直谈的他们的这种想法跟规划，那但是九二共识的重点是 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我们这边怎么表述呢？对不对？
嗯，
那他的表述，他从九二共识出发，要走向怎么样的一国两制，或者是怎么样的和平统一，那是他的论述嘛？那你把这整个论述等同于九二共识，那其实就是把这个逻辑搞错了。
嗯，
但至少，也许他是想要把这个九二共识再次提起来，但是呢，又重重的放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对岸所提的九二共识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内容。但至少我们感觉到一个讯息哈，他又讲出九二共识
了。嗯，
也就是说，未来是不是还是有空间啊？那这个九二共识又会成为两岸的政治基础？也就是他其实完全并没有完全的死亡。
嗯，好，但从昨天国台办的讲话，马晓光的讲话，如果要解读的死一点，就是他还是听其言观其行。马晓光是这样讲，我简单念给大家听。那马晓光的回应呢，就是说，九二共识就是两岸春暖花开的东风雨露啊。不是东风飞弹了，就是说东风雨露。那如果台湾的这个先生们有这样的期待，那就回到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上面来。好，九二共识呢重新回来了。但最近这几年呢，现在变成是大陆在捍卫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呢是这个苏启先生啊，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把92年的那一长串的60-70个字的香港会谈当中所表述的一个中国意涵，双方面的歧义用九二共识4个字去概括，原来是台湾的用的，但是现在大陆在捍卫这几个字，当然的精神内涵上面呢是有出入的。这一点呢，昨天的马晓光呢又回应，那马晓光说呢，解铃呢还需系铃人，期待春天的话就要拿出播种春天的务实态度和实际行动。那他说呢，是否接受九二共识呢，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根本的性质，也是检验台湾当局善意的试金石。换成说，没有九二共识呢，几乎没得谈的。那他提了有关邱泰山呢，说大陆对九二共识呢因为加了新注解。马晓光有回应哦，但邱泰山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从2019年蔡英文不断把它标签化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所以呢，一强调呢，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绑在一起。从2019年元旦蔡英文的讲话就一直是这个调子。那邱泰山呢在解释这件事情，不过马晓光说，这位先生，他说的这位先生当然是邱泰山了。这位先生刻意把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混为一谈。那他说呢，这位先生就邱泰山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扭曲、故意混淆，那蓄意的嫁接。好，因此呢，他提到就是说，到底邱泰山的接任陆委会主委是不是蔡政府向北京释出善意？马晓光说，关键是看你的政策和行动，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这个病呢恐怕还是治不好。好，九二共识，可是我说实在啊，从台湾的理解上，我们那分两个，第一个就是他虽然没有就是说很积极正面的去回应邱泰山，摆出一个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的味道，不过最少调子呢是放软了一些。好，那这总是一件好，就是最少大家没有要再升高升温，这个呢是有意义的。但是回过头来讲，九二共识这个调子，如果我们以生活在台湾内部观察台湾的内部的政治气氛，你要民进党要蔡英文政府去接受九二共识，那缘木求鱼啊，那两岸关系还有指望吗？
我从是不是能够找到一点解释空间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哦？
嗯，
从民进党或蔡英文去接受重新回到九二共识，也不竟然是完全不可能。
嗯，
就一个很简单的，到目前为止，民进党还是抱着 ECFA，
嗯，
支持 ECFA 以及 ECFA 的早收清单。
嗯，
我们的经济部行政院讲了好多次，因为在去年7月的时候 ，ECFA 其实的10年是到期了。
嗯。
在 WTO 的体制之下，哈，双方的特别的这种协议啊，
嗯，
10年基本上是到期，如果第三国有意见的话，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就要消失了，
嗯，
因为这是一个优惠性的关税的这种待遇嘛，
嗯，
但是10年到期，在那个之前，我们的经济部行政院其实一直说 ，ECFA 对两岸经贸有帮助的， 然后呢，早收清单也对台湾的商品制造传统的这个产业输往中国大陆是有帮助的，在税上面有一些优惠，所以北京应该不会断然的，就是说废掉这个东西。
嗯，
哎，不是太阳花的时候是反 X 法吗？反服贸货贸，然后呢，蔡英文上来也是反 X 法呀，然后两岸就一直中断掉。可是事实上，实际上他一直还是抱着这个 X 法跟这个早收清单，因为你面临到现实利益的时候，民进党政府也知道这个 X 法的重要性。
嗯，
但 X 法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从了解到 X 法对两岸的这个经贸的重要，因此建构它的这个政治共识，也就是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让民进党回来重新检视九二共识，我觉得其实也有这种机会了。
嗯，
那关键就是说，过去当陈明通，湘龙你跟我都认识陈明通，
当然当然，
陈明通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强硬，
是
霸道，
嗯，
哦，甚至顽固。因此，当他跟蔡英文在讨论两岸政策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蔡英文是怎么样会受到陈明通的影响。
嗯，
这个时候邱泰山跟他蔡英文总统两个人坐下来谈两岸政策的时候呢，或者是说这个海基会的这些人士的时候或工作的时候，那个态度、那个方向、那个语言就会不一样。
嗯，
只不过很可惜的是，陈明通还是做国安局的局长，因为通常讲到两岸政策的时候呢，国安局局长也会坐在旁边。
是，嗯，好，当然，刚永明提到，就是说呢，不用看前三排，因为前三排呢换来换去呢，其实那都只跟个人有关，要看司令台。司令台那个人才代表了方向，所以那个人还站在司令台上面的时候呢，透过司令台的麦克风所放送出来调子，如果都还是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期待有怎么样的改变。当然了，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昨天国台办的回应呢，大家都把调子放软了一点，伸手不打笑脸人呢。邱泰山在谈务实的时候，那邱泰山在谈到，甚至邱泰山说呢，要说民进党政府呢，对大陆那从来没有恶意。我听了之后真的头皮发麻，但我很佩服了，在台湾要从事政治工作不容易啊，常常都得要睁眼说瞎话。
那你就把那个武汉肺炎给拿掉嘛。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到昨天为止呢，我们都还是看到很多的公文书啊，这些呢公开的谈话都还是在用武汉肺炎武肺啊。你武汉肺炎可以先拿掉，如果你现在把武汉肺炎拿掉了。如果你的就是说呢，就是说呢，旅游泡泡边境解封，你先针对大陆毕竟是全球呢现在主要的经济体里面防疫呢做的最落实的。虽然疫情从它爆发那之前呢，上个月的时间呢，包括呢 WHO 的这个溯源小组呢也就还了武汉的清白。其实我觉得顺着这样子一个 WHO 的台阶，台湾是可以自己下来的，不用多难堪，你自己就可以下来，符合呢 WHO 所设定的全球的标准用语，那那就是一个蛮大的善意了。但下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就是邱泰山讲完话了，国台办讲完话了，那下一个阶段就看蔡英文什么时候讲话。蔡英文如果循着邱泰山的调子再往前走，那两岸关系或许最少有降温的机会。好，不过有个问题我要进一步问，就是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在星期二的全球派对有提到，这个周末的时间川普要复出。其实川普复出这件事情呢，对共和党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还蛮大的，不管他所释放的他要再阻挡或者如何，或者他要来主导共和党，这个是川普讲的。甚至大家一些的媒体在报道，川普很可能顺势宣布他要呢参选2024年的，就是下一任的总统。那他几乎就会把共和党呢绑架在那个地方。好，但是我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如果川普做了表态，川普就我还活着，
是，
而且呢我还要继续的在美国呢呼风唤雨，那蔡英文政府要怎么表态？
应该是说川普的四年把共和党变成川普党。
嗯，
但更重要的是，川普其实整个绑架了美国的这种就是民粹，
嗯，
然后呢让整个美国向右转，
嗯，
美国优先，然后呢对抗的就是说外来的这些的威胁，而且是非常强力的制裁性的这种对抗。
嗯，
那因此呢特别到后面两年的时候呢，转为完全就是针对反中仇中。
嗯，
川普的复出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的从他本人到他的内阁到目前为止还是打 价值观外交，
嗯，
人权外交，民主对抗专制。一方面，这个是最省钱的打法，不用打贸易战，不用打科技战。另外一方面呢，他有内政上的考量，因为来自于川普跟共和党的这样不断的逼问跟质疑，所以他必须要对中国强硬。这个时候对台湾，似乎就变成一个很关键的这个选择了。
没错，
因为过去四年你抱着川普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外交、反中外交，事实上是捡到枪。
嗯，
哦，那当然，我们得到了军售，我们得到了几个部长的这个几个高官的访问。
嗯，
但是我们也付出了这个高价。我们也付出的就是两岸的这个军事紧张化。
嗯，
那现在拜登，但问题你要看清楚，拜登真的还是延续在言辞上是延续这些价值观外交，
嗯，
哦，对中国警戒，但是实际的政策上呢，你从另外一个层面，欧盟已经开始转变了，
没错，
人家看得比较清楚啊，
没错，
人家不是看你口头上怎么讲话，怎么强硬，但政策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做转变，
嗯，
这个时候如果台湾还是抱着过去的态度在面对两岸关系，仇中恨中武汉肺炎，基本上你已经不是在抱着现在的执政的拜登政府了，
嗯，
是抱的就是过去的川普政府，而过去的川普政府2024他要回来会扰乱整个美国的内部政治，
嗯，
但是他要当选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会宣布他会对2024的总统大选表态吗？
我觉得这么近期应该是不会了。
嗯，好，不过呢，我们在关注的重点就是说，当川普在向全世界宣告，就是说我还活着，我还领导着美国的半个美国，我还领导着共和党，而且共和党里面的激进右翼看起来是兴奋的，而且它会让海外本来一些呢风派，比如说英国的 Boris Johnson 或者台湾的蔡英文政府，这些右翼的风派会因为呢川普的宣告复出而得到呢某种的亢奋感。会觉得本来觉得好像是自己被抛弃了孤立无援的感觉，突然觉得哎，大哥又回来了，大哥回来了之后到底要跟现在在位置上面的拜登大哥比较亲近，还是要跟原来跟我呢心灵契合的川普大哥比较接近，这是蔡英文政府接下去处理台美关系当中恐怕会非常非常为难的部分。来，在我们线上的姚明杨教授来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好，来的继续呢，透过电话连线来访问的人在线上的台大政治教授姚明杨教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加拿大。加拿大最近呢，美加的关系呢，因为拜登的讲话，拜登呢当然也给加拿大送出了很大的温暖。虽然因为油管的问题、输油管的问题，双方面好像有点不愉快。不过呢，双方面在通话的时候呢，跳过了这些呢油管，跳过了双方的不愉快，拜登呢释放出一些温暖的讯号，就觉得哎，我们美加呢，我们加拿大是我们最亲近、最亲近的这个就是说呢朋友。好，那加拿大，除了跟美国亲近之外，那拜登呢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说他可能会介入孟晚舟事件。这个是因为他是倒过来讲的，就是他会帮忙加拿大去关注啊，就是两个呢在孟晚舟事件之后在大陆呢被扣留的加拿大人。当然一般都会认为那个是一个政治性的报复，因为呢你莫名其妙的压了孟晚舟，好，我也抓你两个加拿大人。那拜登呢也释放了这样的讯息。再来呢就是加拿大虽然不是呢杜鲁道的动作，但是加拿大的国会呢通过了，几乎呢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通过了对于呢中国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除了批判之外，同时释放出一种呢必要的时候呢就要退出2022年在北边的张家口的这个冬奥。当然这些讯息不是加拿大国会做了决议就算数，甚至于不是加拿大官方做了决定就算数，国际奥会本身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不过我们从政治气氛来看的时候，第一个，加拿大在干什么？
我先讲哈，你知道在新疆其实应该是小布希总统时期的时候，就认定有一个这个团体啊，
嗯，
把它视为恐怖主义，
没有错，没错，
叫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是的，
东伊运，
嗯，
那这个时候因为在911事件之后，整个进美国跟西方的力量就进入到阿富汗，然后延伸到这个伊拉克。
嗯，
美国也从曼谷到全世界建立黑牢，把抓到的或可疑的恐怖分子都关到黑牢去做酷刑。
嗯，
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从这个阿富汗延伸出去，进入到就是整个东突厥，也就是整个中亚地区跟新疆连结的许多的这些国家里面，延伸进入到新疆的部分的这个东突厥斯坦的这个运动，
嗯，
美国把它视为恐怖主义团体。
嗯，
2017年8月，川普还要求美国驻北约的美军呢，要去这个打击这个东伊运，
嗯，
在这些中亚地区的这些这个驻点。
是的
，OK，
嗯，
但是呢，到了特朗普的，就是川普的后面这两年的时候哈，因为整个的方向转变成就是以反中仇中为主，所以他就把这个东伊运，这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个团体，
嗯，
的这个恐怖组织的定性呢，给取消掉了，也可以这样搞哎，
嗯
，OK， 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在2014年之前，在中国大陆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到贵州到广州，事实上不断的发生，就是说恐怖攻击，
没有错，没有
这个事件，
嗯，
对，
昆明火，昆明火火车站的那个攻击事件是非常血腥、非常残暴的，
对，我们也透过报纸大概有所了解，
嗯，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事实上，在南亚到中东啊，到中亚，那个恐怖攻击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经常性，
没有错，
每个月、每周都发生的，
没有错。
所以事实上，这个恐怖攻击它有一个国际性的去做法、去因应的，
嗯，
这个作为。那中国大陆在2014年之后，针对这些问题呢，特别当然就是这个维吾尔族，
嗯。
维吾尔族的伊斯兰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回民是不一样的哈、
嗯，
回民就真的长得跟汉人一样，
嗯，
那维吾尔族比较是西方的这个脸孔，
嗯，
那现在在中国的演艺界有很多维吾尔族，
哦，那很漂亮啊，在大陆演艺圈里面，他们
最了解
他们很没有，他们很喜欢炒作新疆的维吾尔美女，那个真的就是每个真的都是美若天仙，
对 ，OK， 这个你是了解到，也就。在这样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新疆大概这个少数民族有确实的数字，我不是很清楚。整个中国有56个嘛，
嗯、
对不对？在新疆起码有50个、
嗯。
那维吾尔族在2010年的时候人口是1017万，
嗯，
到2019年增加了250万，
嗯，
增加人口增加的速度比在新疆的汉人跟整个新疆的人口增加的速度还要快。
其实这增加很快耶，以这个速度来讲很快啊。
那第二个，整个新疆当然也跟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嗯
啊是一起，而且新疆是经过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方向，所以事实上新疆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每年都是7%的这个成长，
嗯。
然后呢2014到2019的时候呢，他认定有308万新疆的这个所谓贫穷人口，
嗯，
那就是真的极度贫穷的人口，到了2019的时候，新疆政府宣布完全脱贫，
嗯，对的。
所以在人口的增长上，维吾尔族在整个新疆的经济发展上、
嗯、
在一带一路新疆，尤其是新疆跟那个哈萨克这个沿、嗯、这个沿边境的那个城市哈，那个大基本上是非常已经是非常现代化的，
没有错。哎，所以你的那个从人口的成长的角度来讲，你要说它是种族灭绝政策，
对，
讲不过去，对不对？
花点时间就是说，嗯、第一个，它被之前这个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反恐的这样一个基础、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跟有没有只能聊到这儿，我们下回。
Okay.